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明悟法理修出慈悲，正念对待亲灵干扰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号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，学法不到一年，邪恶江泽民就开始疯狂打压法轮功。我走了一段弯路，2008年末才又回到大法中修炼。修炼后身心健康，而且个人的素质境界都在大法中熔炼升华。一，在家庭中放淡名利。我的家庭有点特殊，丈夫离过婚，有一个2周岁的男孩，我们结婚后有了一个女孩。可就在儿子11岁女儿7岁时，丈夫出车祸离世。自那儿，儿子就和奶奶一起生活，我带女儿去另外一个地方做生意。我家的房子就由孩子的二大伯使用，而大伯大概从1998年到2020年都在养猪。2020年以后，他就把我的房子出租了。出租我房子的事没找我商量，也没人给我一分钱。可是那是我的房子啊，是不是应该由我做主啊？这要不修炼，还不得打起来吗？可我没动心，我想我是修炼人，可能是我以前欠人家的。因为我家在一个乡镇，这20多年我要出租的话也是一小笔收入了。几年前可能准备平房改造，要落实下产权之类的，我不太清楚。二大伯又把房子落在了他的名下，后来又知道这样会分不到那么多房子，就又改在我儿子名下。这些事我想都不想，更不想参与。还有他们在我和儿子之间，二大伯和二娘也做了很多手脚，我不和他们计较，仍然善待他们。后来他们被感化了，就收敛了，规矩了。我待儿子和亲生儿子一样，处处为他着想。在这个大家庭中，遇到任何事都是我让路，不让儿子为难。从儿媳进门到现在10多年，我和儿子儿媳没有矛盾，孩子们都很高兴，也很懂事，还有很多细节不说了。总之我们这一个大家庭和睦相处，确实我付出很多。现在孩子二娘很认同大法，我和她讲的真相她都很相信。二，在被冤枉中的修心过程。我们学法小组一共7个人，有一个同修被绑架，非法关押在黑窝，还有一个同修在闯病业关。我和另一个同修一直陪过病业关的同修学法，共同向内找修自己。半年后，同修未能闯过来，离世了。有一天，另一个学法小组的 A 同修对我说，那个同修离世是因为我说话重了，伤害了同修，导致同修生出怨心而离世，还说了许多我的这不是那不足。当时的我真是有点发懵，同修啊，怎能这样说话啊？这话的分量太重太重了，而且你这位同修根本没来过我们组学法，我们组的情况你根本是不知道的。我心想，这明摆着是我们组 B 同修到他那里这样说的，而 A 同修就当真这么认为这么说。我挣扎着打起精神，提醒自己，叫着自己的名字，问自己，还打算修吗？打算修就无条件向内找，在法上修。因为我知道，我如果不果断地把自己定在法上修，稍微出一点人念，顺人道，这就是死关。我的正念一出，师父就给我智慧，正神也加持我。在那一刻，我就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的修炼之路是从心安排的， 所以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。我必须向内找，肯定有许多该归正的。这来自同修的指责也好，冤枉也好，我就该这样修，我的修炼路上就该有这一项，不然就缺格，我必须过这一关。 AB 两个同修是在帮我，是在给我提供提高的台阶，他们在为我付出，我得感谢他们，谢谢他们。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真正升华的美妙，大概有两三天我都处在这种状态中，大脑空空的，静静的，和人的状态脱离了，表达不清，是一种境界的升华吧。当我面对组里这个 B 同修时，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，一直到现在都是真诚地对待这位同修。现在当我写到这事时，眼泪就要往下流，但这不是冤，而是一种感慨，一种感恩，感恩师父塑造我，成就我。三，明悟法理，修出慈悲，正念对待清灵干扰。2021年5月开始，我居住地警察就来找我，还不断给我女儿打电话施压，说你妈要不签字就如何如何。女儿被压得透不过气来，哭得泣不成声，却跟我说，我不会逼你的，您跟我说说到底为什么不能签，又不是真心的，不就应付一下吗？也好，平时要跟他说修炼的事他还不爱听，借此机会我就给他讲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我们全家都在大法中受益，我要不练功，你可能就没有妈了，那你说我们能做没良心的事吗？那跟打爹骂娘有什么区别？女儿听我说了很多，就也不说什么了，但她不放心我，天天住在我这里，她说我不能让他们把你弄走。我马上也理顺一下自己，看看修炼上哪里出了问题。在没弄清之前，我拿起一本师父的各地讲法，静心学法。我明白了，问题出在我总有一种被迫害的思维，导致我放慢了救人的脚步，甚至有时停止没动。是啊，这种被迫害的思维怎么去不干净呢？这种观念怎么那样难扭转呢？由此我又发现自己信师信法上也存在问题，没达到百分之百，师父怎么说就怎么信了吗？还是打折扣了。我催促自己继续学法，接着学到师父的另一段讲法。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宇宙正法，宇宙众神都在关注着，众多的佛道神也在参与，能叫一些恶人一时说了算，只不过是利用这个狂妄的邪党来考验大法弟子，在生死面前去大法弟子的执着心，从而使大法弟子圆满而已，把那些不能当大法弟子的筛出去，也不过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我一下子精神起来了，是啊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怎么总忘不掉被迫害，真不争气啊。我又接着学法，那段时间我把这本师父的讲法学了一遍又一遍，师父给我展示了很多法理，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，顿时内心深处一股热流，一种慈悲的力量涌出。我含着眼泪对自己说，众生好可怜啊，他们在为我修炼付出，我一定好好修，不能因为我修得差使众生走向万丈深渊。这时的我思维很清晰，也很简单了，不管哪一个阶层的人来到我跟前，我只问一个问题，师父要我们做什么？答案是师父只要我们救人。接下来就进入了现场，他们好像用车轮战术安排了三组人，一组是居委会的，一组是街道的， 再有一组是警察和派出所所长。三组人轮番到我家，我都热情招待。坐下来后，听他们说明了来意，我就笑着问他们，非得逼人家忘恩负义，这是谁让干的，谁教的？不得好好想想，这不奇怪吗？这样，人不都变坏了吗？你们年轻，想有所为，这个谁都赞同，但别在这条道上努力，因为这条路的前方是深不可测的陷阱，只是井上边摆满了鲜花和钞票。我真诚地给他们讲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中的故事，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讲我修炼后是怎样对待矛盾，怎样对待不公的事，讲大法红传的状况，讲自中共夺权后假恶斗是怎样在社会中流行起来的，又从法律角度讲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是受宪法保护的，讲了很多。每组人来我都认真地讲。其中一组人中有人问我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另一组的人临走时说，今天和你待一晚上没白来。第三组的人叮嘱我，别随便去说。他们谁都不提签字的事。跌跌撞撞走到今天，我深知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没有师父我是走不过来的。我无以回报师父，只有抓紧这有限的时间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。又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修炼中体悟正念的威力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曲晨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9日。我是1996年初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修炼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药罐子，修炼后身体很快得到了康复，修炼至今25年多没吃过一片药，身心健康，很多同事都羡慕。25年多的修炼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邪恶的迫害，使我更加认识到邪党的邪恶与大法的美好，使我在修炼路上更加坚定。第一部分，1999年720，江氏流氓集团开始了对大法的迫害。迫害之初，因为对正法修炼认识不清，面对邪恶的步步紧逼，除了坚持认为法轮大法好之外，在其他什么所谓不串联、不宣传等方面也曾有过妥协。那时期，邪恶总是一会儿让签个这个，一会儿让签个那个，但过后总觉得心里不得劲儿。我记得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曾说过，实际上不管你怎么修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你还是不行。换句话就是这意思，不是我说你不行，是你自己不行。这句话总是在我脑海中闪现，我就和妻子同修说，看起来我们还就真是不行，我们再学学师父的这段讲法吧。我和妻子反复学了这段讲法后，我们商量说，我们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，我们退两步他们就进两步，他们是没完没了，我们要是不退了，他们能怎么样？于是我们下定决心，不退了。恰在这时，到了1999年10月1日，单位又要求签不这样不那样的保证，我坚决不签。单位的党委副书记气得拍着桌子说，谁不签你也得签，否则这事没完。不管他怎么说，我就是不签。事一过后，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我和妻子说，看起来我们做对了，你退他就进，你不退他们也就没办法了。是啊，修炼不就是要有一颗坚定的心吗？第二部分，大约是在1999年10月，邪恶迫害的形势日渐严峻，周围有两个熟悉的同修，一个是被学校找去问还练不练，回答练就被软禁在学校。另一个派出所问到还练不练，回答练就被短期拘留。恰在这时，市公安局直接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一趟。因当时对正法修炼没有正确认识，不懂得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对什么是旧势力也没有概念，我和妻子都感觉我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，因为我不可能说不练了。并且在当地，我的知名度要比上面两个同修更高，于是妻子给我找出厚一点的衣服穿上，口袋里带了点钱，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。到了公安局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科长或是个副局长，反正是个小头目，问我练不练，我说练。他说他很奇怪，像我这样高学历的人为什么会练法轮功。我就给他讲起了我理解的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，我修炼的过程，我修炼后的所作所为等，这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。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人说你回家吧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我就接着给他讲。一会儿后他又说了一句你回家吧。这时我傻傻地说了一句那我可就真回去了。那人一笑说你回去吧，我又不管饭。回家后一边做饭一边抹眼泪的妻子大吃一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没给你做饭。当时我和妻子都想不通为什么让我回来，后来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正法修炼时才想清楚，应该是自己当时没有怕心，去了就想大法的美好和自己的身心受益，符合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要求，慈悲的师父就给我化解了这次磨难。第三部分，2003年6月份，单位一位同修被骗到了邪恶的洗脑班。两天后传出消息说，单位本来是想同时送我们两个，洗脑班怕对付不了，所以分开送，接下来就要把我送到洗脑班。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，这个消息属实，送信来的同修建议我躲躲。听到这消息后，我心中也是五味杂陈，自己经受了邪恶的三年迫害，刚刚回家几个月，怕心还是不小，有心出去躲一躲，转念再想，躲到哪去呢？又躲到什么时候呢？我就和妻子同修切磋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？经过切磋，我们终于下定决心，我不能躲，并且不只是不躲，我们要直面邪恶。于是我和妻子到了我们单位的610头子家，揭露单位意图迫害我的阴谋，指出这种迫害是无理的，也是不合情不合法的。他无话可说，只是矢口否认，最后说保证没有这事，让我不要听所谓的谣传。也许自己的心性符合了那一层次法的要求，邪恶预谋的这次迫害被破除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，这样去想了，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。是啊，只要我们的想法做法符合了法的要求，师父就会给我们做主。第四部分，2005年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，大约10点钟，我在外有应酬回家较晚，刚和妻子说了几句话，突然有人敲门，心想这时候能是谁呢？打开门，隔着防盗门一看是警察。我家的防盗门是老式的，下面是铁板，上面是窗棂式的。门前站着两三个人，楼道上还有三四个人。我问他们什么事， 他们说是查户口。当时我想到了师父关羽不配合邪恶的法，就质问他们，你们有什么事白天干不了，非得等到晚上不可呢？难道你们干的事见不得人吗？他们又改口说要搜家，我说搜家要有合法的手续，你拿个空白搜查证就能行吗？何况要说搜家，你得说我有什么犯法的事被你们掌握了，你们要进一步查证才可做。那我问你，我做了什么不合法的事？这时他们开始胡搅蛮缠，并向所谓的上级请示，威胁我如果不开门就要破门而入。我说那你们就是私闯民宅。妻子开开窗户大声喊他们，放着杀人放火的事不管，专门迫害好人，让他们到我们单位打听一下我们夫妇的为人。这时邪恶一看没空子可钻，就开始下楼走了，临走时又威胁说这事不算完，还要找你们。他们下楼后，妻子又在窗口喊，让他们不要再迫害好人。后来直到当晚，他们另一拨人到了我们同院另一个同修家，同修放他们进去后造成了一些损失。当然邪恶临走说的话也只不过是找个台阶，这事自然以后也就没有了。他们走后，妻子感慨地说，师父真的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啊。我问怎么讲，妻子说，今晚老同修某某来咱们家，切磋中我说自己怕心很重，老同修说怕什么，我们是神他们是人，并讲了一些他面对邪恶时堂堂正正的想法和做法，对我鼓励很大。临走时老同修又说了好多去怕心的话，出门后又回头再次说了一遍，记住我们是神他们是人。我还觉得纳闷，一向做事干脆利索的老同修今天怎么一反常态。接着妻子就给我讲刚刚面对邪恶时他的思想反应，我在里屋学法，你去开门，这么晚了无论是同修或是常人朋友来都不应该这么大声说话。就出门一看，见这么多警察，心里咯噔一下。这时老同修的话立即响在耳边，怕什么，我们是神他们是人。我就把大法书收拾一下走出里屋，开开窗户喊他们，心里一丝怕意都没有了。这是师父借老同修的嘴点给我呢。说到这里妻子哭了，是的，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。随着我们修炼的提高和对法理的逐步认识，在2015年苏江后的敲门行动和今年的所谓清零，面对上门的警察，把他们当作被救度的众生，我们唱主角，来了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真的饿不起来了。20多年的修炼，每向前一步都有师父付出的无限心血。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，我也定会更加精进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老老实实的向内找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。修大法的我身体好了，家庭和睦了，在单位工作中兢兢业业，不挑不争，顺意了，能做到啥事先想着别人，
亲朋关系友好了，
孩子的学习工作也都好了，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一种观念，修大法了什么都会好，都应该好。 这个观念使我多年来有意无意地把修炼带来的好处看中了，有时还想让亲朋得到这些好处而劝他们修炼。这是我对修炼大法的误解，使自己的修炼走入误区，有时自己观过得不好就产生消极情绪，当遇到同修病业过不去了，执着放不下了，工作不顺利了，遇到种种困境了，很多时候会在心里想，是大法修炼人，怎么这样啊，怎么那样啊，这是怎么修的呀？
前几天
听一个病业中的同修说，他去商场买土豆，挑了半塑料袋时，看到工作人员又扛来一袋子倒上了，就把自己挑好的土豆倒了回去，重新挑了半塑料袋。回家后认识到自己错了，以后不能这样做了。可以前他都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是错的，他说自己这段时间学法多了，会修了。听了这事儿，我心想，大法弟子这点事儿还做不好吗？
回到家才认识到自己错了，心里就对同修有些想法。
我抓住自己这个不平的心理，问自己，为啥感到不平？是妒忌心，瞧不起人的心，用法衡量别人的心，觉得自己修得不错。正好听到明慧广播中的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，说一个严重病业同修学法背法一年了，身体没啥变化，但是保持实修状态的时候多了。这对我触动很大，使我发现了自己这些执着心背后隐藏的顽固观念。修炼了什么都应该好了，那是同化法后的结果，是修炼人在自己的关关难难中怎么样用师父的法在破除关难中悟道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难，所以表现上是千差万别的。只要能保持实修状态，能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实修，那就会好。放下了人心，同化了法，法就给修炼人展现那一层的美好。今天在一个小超市门口选了一块西瓜，拿进屋里称重量付款，这时看见货架上有看起来更好的西瓜，就想买好的。称完打架后，我看到西瓜上被按下了一个很深的坑，我说，西瓜怎么这样了？服务员就说，那就减价卖给我吧。我说，不要这块了，买那块吧。他就给我称了货架上的那块。付款后边走边觉得心里别扭，一段时间以来自己买东西几乎能做到不挑了，今天怎么没做到呢？回想刚才买西瓜动的念，不就是想自己买好的，怕自己吃亏吗？自己和挑土豆的同修有啥区别啊？自私心是一样的。想到此，我对修炼是严肃的有了点认识。买东西能做到不挑了，那是行为上约束自己有时能做到了，但是心性上还差一点，没同化那层法，就是人心没去净啊。今天这不就表现出来了吗？听到了同修的做法，不在法上，却不找自己，还觉得和自己没关系呢。我心里觉得很难过，怎么老是忘记看见别人找自己呢？自己没有那个心，师父能让我听到看到吗？真的是对不起师父，忘记了师父的教诲，让师父费心再次点化自己。这一次可能找对了。晚上发正念时，感觉身体很轻，两只胳膊像火炉一样，也深深体会到，可不能认为自己比别人修得好，那恰恰说明自己修得不好啊。听到同修挑土豆的事，应该先找自己是不是有怕吃亏的心，有就赶紧修去它才对。同时还要为同修的提高而高兴，加持同修的正念，相信同修有师父管会越来越好。以后听到看到什么，一定要先老老实实的找自己，去除对应的不好的人心，努力做个修炼有素的弟子，少让师尊操心啊。近期的一点体会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 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，何时？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